今早的正道经文取自启示录13章11到18节，启示录13章11到18节，请弟兄姐妹翻开，然后找着了，请听我来念。启示录13章11节，我又看见另一只兽从地里上来，它有两个脚，好像羊羔，说话好像龙。它在头一只兽面前行使头一只兽的一切权柄，它使全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受过致命伤而医好了的头一只兽。它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他得了能力，在头一只兽面前能行奇事，迷惑了住在地上的人，吩咐住在地上的人要为那受过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能力赐给他，可以把气息和兽像使兽像能说话，并且能够杀害那些不拜兽的人。第16节，那从地里上来的兽又要所有的人，无论大小贫富，自由的和做奴隶的，都在右手或额上给自己做个记号，这记号就是兽的名字和兽名的数字。除了那有记号的，谁也不能买，谁也不能卖。在这里要有智慧有悟性的人，就让他计算兽的数字，因为这是人的数字，他的数字是666。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圣诞节快乐。我们还在圣诞节 OK？好，我们感谢主能够在圣诞节庆祝圣诞节的时候，除了想到那马槽的婴孩耶稣以外，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在末世 alright 来思想这个基督再来的日子的信息 alright。 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从12月28号开始，就是明天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疫情第三个阶段 alright, Phase 3、Phase 3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帮助呢？在崇拜上面我们仍旧必须保持这样的现状 OK, 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人聚在一起，必须保持距离，然后这里最多能够做到60-70个人，然后楼下50个人最多 alright, 这目前这个是政府允许的，一直到一年以后。所以我在这里呢，我是鼓励大家 alright, 尽量早点到，然后就坐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然后六楼，如果你有原因你必须迟到的话，或者是有小孩子的，那你们到六楼去 alright, 那你可以坐50个人。然后虽然有些时候视频它会慢了一些，我们会改善 alright, 我们会改善我们的 broadband alright, 我相信这方面在效果上面，在视频上面会改善很多。但是你们不要停止来教会Alright, 在教会敬拜，无论是在7楼或6楼敬拜，跟你们在家里敬拜是完全不一样的。OK, 在家里敬拜你可能会很懒散，你不晓得怎么样好好的来敬拜上帝。永远没有一个东西比实体的敬拜更重要。OK, 无论你是在7楼、6楼，我们可以一同的祷告，面对面聚会，同时我们也可以聆听上帝的话语。还有最重要是我们领受圣餐。OK, 很重要。OK, 所以不要停止聚会。好，我们这时候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求主你继续纪念我们这时候所要聆听的。主啊，赐给我们悟性，赐给我们有一颗聆听的心，受教的心。主啊，求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无论是大人小孩，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能够听明白你的话，并且也能够从你话语里面来看这个世界，看这个兽所控制的世界，以致我们能够警醒，能够敬畏你，并且也跟随你到底，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我们把 众弟兄姐妹，无论是在这里或在六楼，甚至在视频，透过视频敬拜你的，都交托给你。主啊，你亲自，圣灵你是无所不在的，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这祷告呢，就奉告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这里有多少个人当过兵。All right, 当过兵的举手。当过兵耶。哦，你有当过兵啊，我很惊讶。哦，你有 ,okay, good. All right, 很好。哦，小孩子你们迟早会当兵。All right, 如果你做永久居民，你迟早要当兵的。我告诉你，在新加坡当兵是值得的，你应该去当兵。All right, 因为当兵可以，上帝会让你磨练成为一个好男人。Alright, now, 我记得我小时候，不是小时候，我去当兵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做 BMT。Now, BMT 它叫做基本的军训，就是前面三个。那基本的训练呢，它就是它会把你 ,OK, 它基本的训练就是说它你虽然你的年轻人哦，就会马上到应该是到德光岛，那里的军备的设施很好的，很舒服的，那边有aircon, 真的有 aircon, alright? 然后晚上你睡不着，那个指挥官会唱歌给你睡觉的。你等就有。OK, 那基本训练是很好玩的，基本上都是一群的年轻人，不懂事的年轻人 ,alright? 去那边受训。然后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我去德光岛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我的军营的那个的设施很旧的，是英军留下来的 ,alright? 不过很好玩。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一群迷迷糊糊的年轻人，他们会分成四组，一个 platoon 里面有四组，一组有十个人 ，OK, 所以我们是属于十个人的其中一个，所以他会带你到一个森林，你要假想，现在我们在森林里面，所以指挥官会站在我们旁边，所以我们就这样走，在森林里面这样走，就等有敌人的攻击 ，OK, 敌人的攻击哦。所以指挥官突然间就讲 OK, enemy on your right, OK, 他说你的敌人就在你的右边，所以他会跟你讲说 50 meter, 这个是几点呢，这个是3点 3am 或者 3pm, alright, 2 o'clock, 就是说那个方向50米有敌人，所以我们每个人就看 OK, 就是那个方向，我们就这样冲过去，那里其实是一个假想的敌人，没有敌人，没有人在的，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有多少个敌人在那边不知道，他只是说敌人在那边，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五个人，十个人，凭空想象。所以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年轻人转过去就这样冲哦，三点就冲哦，五十米冲哦 ,alright, 冲了过去呢，然后他会教你哦怎么样包围着敌人。所以这种训练，然后我们不只这样冲 ,OK, 我们还拿真枪 ,alright, 真枪里面当然没有子弹啊，他怎么可能给你真的子弹。所以我们怎么打敌人呢？我们就讲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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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 哪里有敌人也没有真的子弹，我们 bang bang bang, 然后就跑过去，哦，我赢了了，我们赢了，每次都打赢的 ，alright? 那这种训练其实是给新的军人，但是他通常会给人带来混乱，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个敌人在那边，明白吗？会有混乱，也缺少真实感 ，OK? 所以因此呢，我们每次都是。那种心态就比较松散，哎呀，只是 go to motion, right? 但是后来呢，当我会被调去一个单位的时候，我就有一次在军训的时候被调去台湾，然后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哦，那个时候就很好玩了，那个时候就更大的一个训练 ，right? 那个时候就有真的敌人 ，right? 就是说新加坡他们的部队里面呢，当中他们会派两个 platoon 做敌人。他会躲在山的某个部分，他们敌人会策划怎么攻击你，你们也要想我们这些人怎么策划去包围他们，我们都知道敌人在哪里，他们也知道我们在哪里，只不过怎么攻没有人知道，所以那个训练很好玩。所以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呢，我们就策划咯，我们就想怎么应对咯，我们要很小心翼翼的去 move around, 明白吗？在森林里面你不可以再像过去这样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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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 没有 bang 了，明白吗？你不可以给人家抓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好玩，很谨慎，你要很小心。然后呢，如果无论你是成功或者是失败呢，你都觉得这很真实，很真实，是 real things, okay, 是 real enemies。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训练呢，哦，那是我们感谢主，我们那次我们就这个训练很成功 ，okay, 抓到敌人 ，okay, 然后把人绑起来， 然后就跟他滴个滴个滴个这样 ，alright。然后抓了之后呢，那个军训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营长他被提升，哦，就说什么呢？就说你必须，我不告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因为你必须认清楚你的敌人是谁。你不是凭空想象，你把讲什么吗？凭空想象是你永远猜不准的。所以你必须认识信徒们，我们必须认识我们的敌人是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来应对。Okay? That's my point. Alright? 所以说上一次我的信息里面，我谈到说这个世界有龙，龙就是撒旦，还有那个龙就是撒旦，是魔鬼抵挡神的一个撒旦，那是个魔鬼。然后他还有两个 partner。一个 partner 就是从海里上来的兽，它是代表政权，alright, 这个世界上的 political power, alright,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权，它只要是抵挡神的、抵挡教会的、抵挡耶稣基督的，这个就是它从海里上来的兽。从古至今，这个政权一直都存在。那它可以从几方面来影响我们的信徒还有教会。第一，它可以从政治上面。你以后你注意看政治上面它推动怎么样的一个策略，怎么样的一些计划的时候，它怎么影响教会，怎么影响我们所领受的信息，你要分辨。第二，教育上面它不让你怀疑上帝的话语吗？上次我说科学，现在的科学已经叫你怀疑上帝，怀疑圣经，怀疑有一个创造的上帝。上次我也谈到说，在经济上面，挂帅的经济上面，哦，他会让你看到，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是经济，而不是你的信仰。你跟耶稣基督的事情，那个是不重要的。Alright, 你要谈经济，你要谈信仰吗？回家谈，这是你个人的事情。今天的世界告诉你这个信息。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is economy. You must have money.Alright, 这世界在告诉你的。接下来我们讲伦理。伦理他们会让你上公民道德教育。可是却从来不回到圣经的。Alright? 然后他上次我刚才跟你讲的说，现在的人越来越看重科技 ,technology。Alright? 所以今天每个人看手机比看圣经还来得更多。Alright? 所以信徒们，这从海里上来的兽 ,Alright? 就是政权，他会不断的指挥不然 ，OK， 你不要以为他哦，一下子就会安息下来，就不在了。不，从古至今，一直到基督第二次再来，这势力会不断的出现，甚至会涵盖这整个世界。好，来，一直到基督再来。第二，接下来他的目的就是让你怀疑神，亵渎上帝的话语，亵渎上帝的名字，亵渎上帝的教会，让你轻看过去。有信心的基督徒伟人的重要性，上次我谈这些，所以这里就让你看见呢，这个势力是很大的。Right? 所以因此我们不难发现 right?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的糟糕。所以中马田马丁路易就讲这句话，他说如果你回到圣经，你好好的看圣经，你就不会感到惊讶为什么今天的世界沦落到这个地步。庄马田讲这句话 ，Alright， 所以很多人不看圣经，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世界会发生这样，他们还以为这世界发生得很好。好，第二个兽，这是上次我们所谈的兽 ，Alright， 然后第二个兽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从地里上来的兽。第一个兽是海里上来的，是政权；第二个兽是从地里上来的兽。这里经文讲什么呢？在这里你要有智慧、有悟性的人，就让他计算兽的数字，因为这是人的数字。它的数字是666。什么是666呢？这是很多信徒听过的一个数字。Alright? 为什么这里谈到 666?666 是指什么 ?Alright? 为什么这里谈到说你需要有智慧 ?Alright? 今天的信息的结论是经文里面告诉你说你们要有智慧。所以这信息的重点是这是一个需要智慧的时代。Alright?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好，我们就来看有几方面的重点。第一，让我们知道谁是666，什么是666。Alright, 这从地里上来的兽是什么？是指是什么？Alright, 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兽是谁， 他有什么欺哄你的地方，他还会显神迹奇事，他还会让你带来一个经济的效应。这几方面他会给你带来很大很大的诱惑。那最后我们该怎么样的来回应，如何用智慧的来回应。这个是今天我们的信息。所以你只要认识这前面的三方面 OK， 然后再睁开你的眼睛，你看这个世界 OK， 政权再加上这个兽他们在一起做的事情。好，我们来读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来，一二三。好，这个兽还有前面海里的兽还有加上龙，他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要做的欺哄你的事，就是他们是要做取代上帝三位一体的神的位置。那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首先我们要注意哦，从第十二章到第十三章我们看到龙不是单独在行动的，而我们也看到从海里上来的兽，它跟第二个兽的关系是很亲密的。Alright? 所以他们时常并肩作战， 并肩的合作，而这是一个很大的势力。而他们就让你想起好像基督教里面的三位一体，他们有龙，有两个兽，我们有圣父圣子圣灵的组合。所以记住，所以这个龙跟两个兽的组合是要模仿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记住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为什么说他们会效法模仿三位一体呢？因为呢，他们这个龙跟两个兽都有各自的功能，各自的功能跟他们的角色，就好像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有各自的角色跟功能一样。 Alright, 第三，这个龙跟两只兽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他要世人来敬拜他，就好像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他的目标也是要世人来敬拜他。 So far so good. Alright? 那这个龙跟两个兽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就好像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是很亲密的。那这两个龙跟两只兽呢，它会给人带来教导，所以它的教导好像是符合圣经的，好像是，但是后来你听了一下又觉得好像有缺缺的地方。 Alright? 所以我们要如此的来辨认这个龙跟两个兽，两只兽的这个组合，而我们是需要有智慧的来看清楚他们的这个欺哄。 Alright? 所以他们是目的是要取代三位一体的这个位置。第二，他们要做的另外一个的工作就是他们要欺哄，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劈了这个第二个兽呢，从地里上来的兽呢，出来的兽呢，它是一个劈了羊皮的狼。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这段经文让你看到第十一节，让你看见这个从这只兽从地里上来，它的两个脚好像什么羊羔。羊羔是想到让你想到耶稣基督，脚羊羔。那所以你要记住哦，每次你谈到第一只兽的时候，它就是代表政权，世界上的 political power。 第二，当你想到这个第二只兽的时候，它其实就是 propagandist, 而是一个宣传者，支持第一只兽的宣传者，口才很好，他的这个职分，他的这个才能，他很专业的一个人的一个代表。所以他是个宣传者，他也是一个假先知， alright, a false prophet, 他可以说他是一个 religious institution, 他是一个宗教的机构的一个代表。 Alright, 所以说呢，第二只兽是什么呢？第二只兽是指宗教。 OK? 那所以约翰让我们看到，约翰看到的这个头有两只如同羊羔的脚。All right, 他这只兽是很温柔的，看起来是很温柔的，因为它不像第一只兽这样有什么有看起来很恐怖，有狮子的口，不然好像有豹，还有不然就有熊的爪，它不像第一只这样凶猛，这样的恐怖，看起来它很温柔。所以因此呢，它看起来是一个充满爱心、怜悯、温柔的一个对象。Alright, 所以因此呢，很容易受到世人的欢迎，很快的世人就会欢迎他这样的对象，而甚至他所讲的很快的就被世人当作是一个，哦，这个是上帝所赐下的福音，很快的，因为他讲话好像羊羔。Alright, 然后在这里给你看到这个，所以因此有些解经家就说这个第二只兽就是从地里上来的兽，是代表除了是宗教以外，他说他这个兽是谁呢？他说他可以只是教会里面的牧师，教会里面的牧师。All right? 他可以指神学院里面的教授，他可以只是一些政治人物，带着宗教色彩的政治人物。接下来他可以是指基督教里面的一些歌手，你们很喜欢一些现代诗歌、现代歌手 ，right？ 诗歌哦，你们要注意，你们听的诗歌是什么诗歌？你要看内容 ，all right？ 好，他可以说是谁呢？他可以说是一些基督教的媒体 ，OK，propagandist，all right？ 他是一个假先知，他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机构，所以他看起来很温柔、很吸引你、很像基督教。但是他永远不是基督教。OK? 那记住，因为为什么他永远不是基督教呢？当这个兽一开始讲话的时候，哦，他起初讲的福音是很叫人信人的，因为现在他叫人什么，不要再一直看自己的罪。Alright? 他会叫人不要再去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这样的福音。他说，哦，这样的事情太过狭窄，没有人喜欢的。哦，他会叫你说你不要再一直以为单单相信耶稣基督就够了，你还要做其他的很多事情。他讲，所以这现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这类的福音，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样的这样的这个假先知，这样的这个兽早已经出现了。所以每次听到有人说，哦，我也是基督徒，哦，你要小心，要接下来你要问他听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明白吗？ All right?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我们以为，哦，对方讲的他是基督徒，他只要是有讲到 Christ 基督的时候，哦，我们就跟他做朋友了，以和为贵咯，因为反正他看起这么可爱这么温柔，不像一个会害我的人。我问你们一件事情，有多少个人一过异端的一端哦，他看来凶吗？温柔。好多年前我在 Marine Parade East Coast 是我跑步，他跑到一半，我遇到一高中的一个同学，哦，这位高中的同学他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刚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人有一天我还会碰到他。同时他跟我讲一个更叫我惊讶的事，他说，哦，他也是有去教会。我说，哇， that's good， 你去哪间教会？他就说，哦，我去的是耶和华见证人。那我就说 OK， 我说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哇，他很生气，谁说是异端？他的人这么好，他们对我很温柔，很关心我。那我问你们，有哪一个异端来找你的时候是凶神恶煞的？没有，我没有看过。通常耶和华见证人来敲你的门的时候，都是很和蔼可亲的，都是看起来很温柔的姐妹。通常你看到摩门教的在路上绑两个黑色的领带的，我差一点今天是蓝色 alright， 然后白色的衣服的 alright， 哦，两个。那摩门教他们也是对你和蔼可亲 alright， 所以他会诱惑你，吸引你，甚至他们的势力在美国大到一个地步，已经在美国的政权占了一席 的位置。当中曾经有一个副总统是摩门教的，哦，他影响力很大，看起来是很温柔的，而没有人会怀疑的。好吧，我有一个亲戚的女儿，就是被摩门教的人骗到美国去，到美国之后，到今天也不愿意跟他父母亲联络。那，所以信徒们，我们要记住，这些人他一开口，你会记住，圣经说他的声音好像龙发出可怕的吼声。我们再注意看，再注意听他的福音的信息，他所讲的东西是一定是违背上帝的话语，叫你藐视基督的福音，还有叫你轻看过去教会历史圣徒的见证，一定的。所以因此你才会回去看他们的摩门经，你会看耶和华见证人自己的圣经，还有其他的我还不说。所以他们的声音就是吼叫，龙发出来的那种可怕的吼声，是扭曲上帝的话语的声音，是一个带着虚假的外表，宗教的一个外表，最终是要让你向这个政权敬拜，向这个龙敬拜，最终的目标永远不会让你回到三位一体的神的身上。 OK， 所以这个是记住，这是第一个智慧我们要去分辨的。从地理上来的兽是指宗教， alright， 宗教是披着羊皮的狼， alright， 很模仿基督教三位一体的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智慧，你们需要知道的，你要认识这只兽它会所行的神迹奇事。来读13节到15节，来1 2 3。好，在这里给你，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现在我们新加坡有两个巨大的布道会，圣诞布道会， OK， 然后一个是唐崇荣布道会，嚯、alright， 在 Indoor Stadium， 通常在 Indoor Stadium， alright， 我们教会一定会去筹备，会参与做不同的施工， alright， 然后另外一个就在不远处， alright， 就在那个 Sports Hub 里面有一个神迹大会同时进行，你会带哪一个？你会带朋友去哪一个布道会？啊，Yes， all right， OK， 唐牧师听了一定很高兴 ，all right。那我们通常会考虑几个因素，第一，比如说地点啦，如果你要带朋友去，靠近我朋友那个地点。他住的地方的地点，靠近地点很重要哦。然后第二就是说，哪一个布道会比较 interesting？ 我们一定问这种问题咯，什么叫做 interesting？ 什么比较有趣呢？哦，那个讲员口才怎么样？那个讲员会不会开玩笑？哦，拜托，唐牧师不会开玩笑，骂死你一定。哦，唐牧师要讲不要，这个很凶的。好，我们就去另外一个 sports hub 那个 ，OK。那个比较有趣 ，OK， 又是老外，然后呢，他也不会是指责人的罪，他也不会讲到上帝的审判 ，OK，that sounds good， 比较有趣。现在接下来我们会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果效 ，immediate result， 我们要直接一看到的一个果效，什么果效呢？就是我要让我这不幸的朋友马上相信耶稣基督，什么方法是最有效的呢？神迹奇事，因为神迹奇事我看得到。信息无论你讲到天花乱坠，它会改变吗？没有讲错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永远不会相信上帝的话语 大有能力。上希伯来书说上帝的道是两刃的利剑，能够刺透人的心，我们永远不会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反而我们更相信，马上我要看到神迹奇事，我朋友如果看到神迹奇事，他一定相信耶稣基督。谁说的？谁告诉你每个人看到神迹奇事就一定相信耶稣基督？谁说的？旧约到新约，每次显神迹奇事的时候，上帝显神迹奇事的时候，每次很多人最后还是离开上帝。无论是旧约在旷野、红海、玛拿，都是什么？磐石有水喝，这些都是神迹奇事。可是倒退，以色列人还是离开上帝。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所显的神迹，到头来只有12个门徒跟着他，最多后来有500个人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复活，其他的人跑去哪里？其他的人不相信耶稣基督。那所以因此，信徒们，我们往往在参加这个布道会的时候，我们永远是以为说 OK， 神迹大会会超过，会好过，胜过讲道的布道会。但是你记住哦，那我本身不是反对神迹奇事，我相信今天耶稣基督或者神或者圣灵，他仍旧照着他的主权，他会显神迹奇事，医病赶鬼，我相信有，我相信有。好来，为什么我会相信耶稣基督？其中一个原因，很大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上帝医治我，后来我才慢慢的更深的相信他。那我相信。All right， 好，以后我们再谈这个。所以，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有智慧的来在这个末世分辨神迹奇事。记住，这只兽从地里上来的兽，它也会显神迹奇事。OK， 那这个兽第13节，他说他会显神迹奇事，叫大行大奇事，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Alright， 他的目的是什么？迷惑地上的人。Alright， 最后的目的就是让人为活着的兽呢做一个像来拜他。好，我们要记住哦，这只兽刚才我所讲的，它不只是会讲福音，讲一个假的福音，它还会做什么？它还会显神迹奇事，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让你看起来好像是跟圣经的一样，因为这里讲说从天上叫火降下来是以利亚的神迹，虽然他让你看到说哦，原来他因为他显的神迹好像跟圣经那个一样，哦，他也能够叫瞎子看见，他能够叫瘸腿的站起来，他能够甚至叫癌症的得医治，哦，他也可以哦，甚至有一些地方可以叫死人复活。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在越南有这样的事情，死人复活， but yet to verify it。 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哇哦，那个的神迹奇事，那个布道会的神迹奇事就跟圣经的一样哦。然而信徒们，你们不要忘记保罗的警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这里讲到说，这不法的人来到是照着撒旦的行动行各样的异能奇迹和荒谬的事。然后保罗还继续的警告他说什么，不要让人用任何的方法迷惑你们，因为主的日子来到以前，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一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被盗的事情，违背圣经的事情会发生。Alright， 好，这个沉沦之子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你注意，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对象会出现，他是叫做沉沦之子，他会学，他会行神迹，在教会里面哦，注意听，他会抵挡神，高举自己，并且呢，坐在上帝宝座这的殿中，自称为神。有一天你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所以第二只兽从地里上来的兽是指宗教， 这句话你必须跟保罗书信一起看。还有，
所以我们再来问，
当我们今天看到神迹奇事的时候，你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我们看到这个人，这神迹奇事的这个大会的时候，你要问参加者的人，他们看过这神迹奇事之后，他们听过他们的信息以后，他的心放在哪里？你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这里讲说，这些人会怎么样？这个高举自己显神迹的人，他会高举自己咯，他会自称为神。
所以你要问，今天很多显神迹奇事参加神迹奇事大会的人，他永远会对说 ：“Oh, I like the speaker. The speaker is good. He's powerful. Look at him. The word he preaches is powerful.” 他永远不会说：“你看，他讲的是圣经的教导，他讲的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事。”那记住，如果神迹奇事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唯一的目标就是让人想起耶稣基督的话，还有荣耀上帝，只有这两个。所以无论参加什么神迹大会，甚至是布道会都好，无论讲言是谁，如果是圣灵的感动，这个人讲的一定把你带到什么耶稣基督还有荣耀的神面前，一定这两个标准是跑不掉的。所以如果你听到的，你去看这些神迹奇事，你的心不是在这个基督的教导，不是在基督身上或者在神的身上，你们要很小心，你要考虑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你要问参加这神迹奇事大会之后呢，人是否真的回到真理？ OK， 那真理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最后的心不是被真理所吸引，不是让我们更爱上帝的话语的话，不是更爱这圣经的话，这神迹奇事大会跟讲言你要很小心，因为它是让你去看重这个人，让你看到原来这个人甚至比耶稣神更重要，他自称为神，这是保罗的警告。第三个，这里保罗还继续说，保罗说他会使这个神迹奇事这个人在圣殿里面，将来他出现的时候，他不但会抬举自己，他会抵挡神，他不但会自称自己是神。哦，他这样，他所要针对的对象是谁呢？就是那些沉沦的人，沉沦的人就是说不得救的人。这些人会怎么样呢？这些人相信他所讲的，这些人不领受真的真理，不领受。All right， 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节，你去看。第十节、第十一节，他说，这些人呢，就会有错谬的思想，相信虚谎，反喜欢不义。这是保罗的警告。所以你参加任何神迹奇事，无论是讲言是谁，或者是参加任何布道会，无论讲言是谁，重点必须让你看到你的心最终在谁身上。第二，你的心是否回到真理。第三，圣经里面谈到神迹奇事的目的的时候，永远都是让你更相信神是谁，让你更相信耶稣基督为什么来这世界上，让你知道为什么这圣诞节的耶稣基督不是 baby 而已。 Alright， 神迹奇事是为了印证他是上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所以因此，当我们提到这第二只兽的时候，从地里上来的兽的时候，耶稣就已经警告，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就警告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人迷惑，因为许多人要假冒我的名。哦，你们很熟悉这段经文，他们会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许多多的人。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也讲说，这在末世的时候，尤其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段时间，你会看到很多假基督假先知会显大神迹跟奇事。 所以因此当我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看的时候，这从地里上来的兽一定是指什么？宗教，一定是指教会里面的假先知，因为他要模仿三位一体，他要模仿耶稣基督显神迹，他要模仿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福音，可是去扭曲，听起来是真，好像是一样的，却完全不一样。所以信徒们，你们要有智慧的来看待这时代的这个神迹奇事，这三个原则你们必须放在心里面记住。不要永远以为说信主的人啊，不，你的朋友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神迹奇事一定能够说服他。想象一下，如果你把这个朋友带去这个神迹奇事大会，那个不是上帝的仆人，而他们在那边显神迹奇事，我告诉你，你的朋友会死得很惨。你要他永远离开那个这样的神迹奇事很难，除非上帝真的很怜悯。所以你们真的不要随随便便被神迹奇事所诱惑。你要先记住，上帝的道是两刃的利剑，无论你怎么样隐藏，你的心怎么样隐藏，它会像两刃的利剑刺透人心，这是神的话。连那个人，你的朋友，无论他否认耶稣基督几次，轻看耶稣基督几次，圣灵工作的时候，上帝的话如两刃的利剑刺透他的心，这样的改变，这样苏醒，这样的悔改，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重要？没有。 Alright?说一个人的信心如果是建立在神迹奇事上面而已，他永远会一直要求更多的神迹奇事，永远会一直在要求要求要求，永远不满足，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保守我们在这时代有智慧认识这个第二只兽所行的神迹奇事。阿们。好，第三，我们来看认识这兽所带来的经济的厉害。All right, 来16节到17节，来你们读一二三。好，这里讲到16节，这里说地里上来的兽又要所有的人，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你可以是中国东马西马，甚至还有什么国家我不知道的，新加坡 OK。 那无论你哪一个国家，大人小孩，无论是贫穷自由的或做奴隶的，他会在你的右手额头上做个记号。这样我要问你们，什么记号？我们怎么看人有没有那个记号？666吗？还是看这里带度666吗？不是。那记住哦，生命记有一句话很重要，生命记第六章第八节这里说，你也要把这些话系在手上做什么记号，戴在额上做头戴。这基本上是上帝要他的子民把他的话语放在他们的心上，让他们的生命活出上帝的话语来，让他们的思想一直想默想上帝的话，这是记号。明白讲错吗？所以因此呢，这第二只兽他要盖的印，他所要给你的记号是什么意思呢？他其实不是说哦，你要去看有没有人有这个号码，有这个记号，不是。他其实是要让这句经文是告诉你说，这些人属于这个兽的人，我们怎么知道他有记号呢？你要看他这个人，他在想什么，他所做的，他的生命是否带出这个兽的什么思想。还有教导跟生命，这是记号。 虽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alright, 当时的奴隶他们真的在他们额头上面会有这个 tattoo, alright, tattoo, alright, 然后接下来这个 tattoo 会告诉你说他的主人是谁。而在那个时候根据考古学呢，他们说罗马帝国的时候呢，每个兵而军人他们的手上也是有会刻上 tattoo, 这个 tattoo 会告诉你说这个军人是属于哪个将军的。哦，他们就完完全全的来忠于这个将军。所以因此这个兽也是有这个记号在一些人的身上。所以你从这个人的生命，他所讲的，他所思想的，他的世界观，他的价值观，看得出来这个人是否是属于兽的，这是他的记号。Alright? 所以因此弟兄姐妹，这个兽不会只是说 OK, 你自己做决定啦，你们要不要跟我，你们自己做决定。不，他会用一些逼迫的手段，威胁的手段。Alright? 就是说他会让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就是说如果你不跟着他，你不来敬拜他，或者敬拜这罗马帝国当时的皇帝的话，哦，你根本不可以摆摊子。Right, 你知道罗马帝国如果你去欧洲有很多 marketplace, right, 很多 Roman Empire 留下来 的那些 ruins, 那些破碎 的石块的时候，它会有一些 marketplace, right, 菜市场。当时他们在菜市场做买卖的时候，他们有个要求，就是说你必须，如果你是曾经敬拜，你也相信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你拜过他的，你会有一个准证certificate, 而那个准证你放在你的摊子那边，你挂住啊，你可以做买卖。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准证，你别想做买卖，你根本不能够摆摊子。我这是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对基督徒来说，尤其是对以弗所啊，对启示录那个时候面对逼迫的信徒来说，是很难的事情。我怎么可以不做买卖？我没有工作怎么办？或许有些信徒说，好了，这样我就去，我不摆摊子咯，我参加一些工会 association, clan, 新加坡叫做 clan, right, 新加坡如果你去牛车水或者去安香 hill, 除了那边有好吃的东西以外，那边有一些很多很多的 association, 工会 clan, 不同的工会有不同的建筑物。Alright, 如果你去金门，我是属金，我父母亲从金门来的。金门，你去金门会馆 clan, 你进去，你会看到有一个神像，妈祖。因为金门是台湾四面围绕着海，所以渔夫一定是拜谁？妈祖。金门会馆。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是在属于罗马时代的信徒，你说我不要摆摊子咯，我就替人家打工咯。我老板会叫你去参加工会，因为你去工会你就可以换什么，换名片。Right? Actually name business card, name, your name card. 换咯，哎，有事联络一下。哦，有什么我们可以合作的吗？去工会。但是你去工会没有这样简单哦，你要拜那个神哦。如果你不拜那个神，你不用换 name card, 没有人会裁你的。但是也不只是这样拜而已哦，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他们拜的时候不只是拜，他们过后还会参加一些宗教仪式，包括跟庙里面的一些妓女发生关系。哦，你是信徒，你怎么去回应？哦，你公会也不可以去 ，marketplace 你也不可以去，菜市场也不可以去，你根本没有工作做。说好了，我就做文员好吗？我去做 administrator，OK 咯。你去做 administrator, 好，你就很努力去做 administrator, 你说我当兵好吗？当兵也不错咯，我体能这么好，我当兵咯，有一天我可能会被提升为做军官。哦，你就抱这样希望去做军人。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拜这个兽，在那个时候无论你跑多久跑多远，多么的壮，拿几把枪跟人家一起冲，你还是不会被 promote, 你不会被提升做军官。每一年你看到人家被提升，你却一直永远坐同样的位置，你会怎么样？你感受会如何？哦，你会很难过。 信徒，我们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不信的话，我们在公司打工的时候，我们就拿到那个花红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了咯。Right? 我曾经在外面打工过咯。11年在外面打工，每一年跟人家比较花红的。除了13个月还有什么？啊，为什么我才3个月？为什么他4个月？他做的比我慢，比我少。哦，这样比较。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敬拜这个兽， alright, 你别想被提升。被提升的是那些敬拜兽的，跟老板合得来的。老板叫他去工会，他去工会的。而他不像我们的，老板叫你去工会，你说不可以，信仰的缘故我不去工会。哦，你看看。所以这个兽会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个压力。而这样的事情如今已经发生了。一旦你坚持你的立场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在美国，信徒如果你坚持反对同性恋的，哦，已经发生过了。做蛋糕的被人家提控， right? 被人家提控，而法庭甚至要这个信基督徒把他的店关起来，已经在发生了。如今已经发生了。所以这个例子只不过让你们知道圣经所讲的是真实的事情。而这个是不是第一天在发生的。在新约里面启示录的时候，约翰那个时候跟他教会的信徒已经在面对类似的问题。只不过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更复杂。会求主打开我们眼睛，认识这个兽所会带来的经济的厉害。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永远的都很在意是否会被人所提拔，是否会被有起薪，或许有一天因信仰的缘故你永远不会被提升，你永远拿一份很少的薪水，你只不过是能够仅仅生存来喂养你孩子的那个人，你会如何？这是在末世我们会面对的，你要有心理准备。 Alright? 最后我们来读第18节，一二三。什么是666呢？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666，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碰水坐在旁边，应该是这里的一位弟兄，他说他看到有个车牌666，那我在想，哇，是不是魔鬼在里面？当然不是。好了，以后你不要看到666，你就很紧张。OK? 那不是。All right? 但是他是不是在指说，有一天世人会有一个 computer chip 在你的右手，然后那个是代表你能够去做生意，然后把这个 chip 注射在右手上面呢？不是。也有一些人他会把过去哦，几多人把666，他们怎么样解释666呢？他们会在从历史的人物里面，打个比方，罗马帝国一个皇帝逼迫基督徒教会的一个皇就是尼禄王 Nero， 他们把他的名字无论是用希伯来文，他们可能用希腊文，先用希腊文把这个名字 alphabets， alright， 希腊文的 alphabet 拆出来，每个 alphabets 都是代表一个数目， alright， 所以尼禄王拆了出来之后呢，用希腊文拆出来之后，把这个号码加起来，哦，666，哦，这个是第几读。也有一些人是用希，有些人就说，好，我们如果希腊文拼不出来，我们用希伯来文看看 ，Hebrews， 旧约的语言啊 ，Hebrews。哦，如果希伯来文拼不出来，拼不到666，我们就尝试拉丁文。所以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来解释说，那些抵挡基督的人，抵挡教会的人，他的名字如果拆出来，把他数目加起来的话，他们的名字已经是666，不是。No, you don't do that. Alright, 所以因此有这样的解经家， 他们有人是这样解释，把人的名字拆出来，抵挡基督的人的教会的人的名字拆出来，这样的凑到666出来。所以因此呢，他们会认为说教皇是敌基督的，教皇的名字弄出来666，还有希特勒 Hitler 哦666，他们说史特林 Stalin 666，甚至其他的人，甚至包括毛泽东666，他们说。但是更好的解释，你不是把人的名字666定在某个人身上，虽然他的举动好像那个兽一样，龙一样 ，right？ 但是呢，666是一个象征性的号码。记住，启示录所有的数目是一个象征性 symbol， right？ 所以象征什么呢？因为你每次看到7的时候，它是一个完整、完全的数目。如果是6，就是说它有些 shortcoming， falling short of completeness， right？ Falling short of perfection， right？ 它有缺乏，它不完全，它有缺陷。而基本上这里圣经还讲到说，这是人的数目。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指堕落的人类的意思。Alright? 所以因此呢，这是人的数目，这是指666是指堕落的人类。而这个人类是怎么样的人类呢？他专门的来敬拜这地上的兽、海上的兽跟龙。OK， 所以因此呢，我们信息里面 ，OK， 我从一开始，我今天我就提醒你们，在第12章我们谈到有龙，龙是谁？龙是什么？撒旦，堕落的天使。海里上来的兽是什么？政权 ，political power。而现在第二只兽，从地里上来的兽是 religious institutions。Propagandists, false prophets. 所以你每次把政权、宗教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在历史里面你会发现，政权跟宗教永远是走得很亲密的。不信的话，你看，罗马帝国为什么人会来敬拜皇帝呢？因为当这个皇帝、这个政府他要推动这个人宗教和谐的时候，他要树立一个对象，每个人可以共同敬拜的对象，谁去推他 ？Propagandists， 所以就有人帮助他，就有异端帮助他，把这个宗教的这个帝王的像呢推出去，并且不只是推出去，并且弄得很简单的去来拜他。哦，你只要拜一支香就够了，不用太过害怕。来，一支香点了。你可以继续做你做基督徒该做的事情。It's okay. Racial harmony. 这是罗马帝国当时他们做的。他会弄得很简单，很容易，很方便。而同时你不会觉得，哦，那个是 is a big problem. 不会。所以罗马帝国政权、宗教凑在一起就做这样的事情。第二，日本天王，他为什么人会敬拜天王呢？因为他们相信神道。Right? 神道 Sandal. Right? 神道本身厉害到了个地步，他已经让小孩子从小就灌输在小孩子的生命里面。我为什么很喜欢日本？因为他们整个文化气息很优雅，但是在他们文化的背后是被神道所掌管。来到一个地步，他会让他们相信天皇就是上帝，也就是神，而你一定要敬拜天王，所以天王讲什么你就要去遵行，所以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看政权、宗教，看到没有？第三，伊斯兰极端主义， Alright, 这个我也不用讲，政权、宗教， OK, 还有 Cultural Revolution, 中国。当我们说宗教的时候，我不是在讲你一定要有一个好像要拜拜这类的宗教的意思。无神论也是一个宗教，记住。因为无神论本身是已经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所以无神论是一个宗教。所以无神在无神论的这个掌管影响之下呢， 当时中国就来了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家退化，很严厉的事情。政权宗教永远离不了关系。我们再看希特勒，为什么希特勒能够在这世界第二次大战影响这样多人呢？影响德国的年轻人呢？因为他鼓吹爱国意志，这是他的宗教信念。Propagandist， 希特勒的口才好得不得了。政权宗教带来这样的影响力。那当然我们今天谈了什么呢？我们今天是谈了这个兽，它要取代三位一体，它要模仿三位一体，它要让你以为它就是三位一体。这个兽也让你去被它的神迹奇事所吸引，而使你被欺骗。而这个兽也会用经济效应来诱惑你，让你觉得 Oh, I have to be practical， 我必须想到我套老婆要吃饭啊，我太太要吃，我的孩子要吃饭啊。如果他们不吃饭，他们没有，我不工作，没有钱赚怎么办？我就去参加工会，你就妥协，你说我点一支香而已嘛，反正我礼拜天还是来教会，会有人这样做的。所以经济效应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这是兽会做事情。政权宗教，身为信徒跟教会，我们除了要关心从教人类历史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以外， Alright， 无论是罗马帝国、日本，还有这个中国极端分子伊斯兰教，甚至还有那个还有文化大革命等等，除了我们关心这类的事情以外，我们身为信徒，当我们在看第二只兽的时候，我们更应当注意的是将来会来自教会的假先知。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警告哦，记住666在教会会发生，我们应当注意假先知、假福音、假的教会。因为这些假的先知、假的信徒、假的先知、假的教会、假的福音，永远会跟世上的政权配合。我们要很小心注意 LGBT 同性恋，有一天它会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势力，到头来这世界的人，新加坡人越来越多人支持同性恋的时候，它会成为一个假福音、假先知、假教会，同时影响政权。你注意看，所以我每次都在祷告。从美国你可以看出这样的事，像这样的一些事迹出来。你看拜登如果做总统，你看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注意看。好，这是我关心的。美国发生什么事情？同性恋合法化、政权宗教合法化的时候，带来影响的时候，它一定会影响到这里，一定的，迟早而已。你注意看。而你不一定赞同我的看法，但是你注意看。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注意耶稣基督、保罗跟约翰所带出来的一个警告，针对这666的这个警告。那弟兄们，我们从12章到13章都在谈龙跟两只兽的厉害、势力，还有他们会攻击神的话、神还有圣徒还有教会，听起来很可怕。但是有一句话很重要，是我今天早上发给你们的，就是这段经文第11节第12章的12章，这里给我们看到，弟兄们胜过他，他就是兽，是因着羊羔的血，也因着自己所做见证的道，他们虽然致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然后最后我们是需要智慧的来看待这世界，不但是要认识这个兽是谁， Alright， 认识他们的伎俩，认识他们的欺谎，还有认识他们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我们更要有智慧的相信我们其实是已经胜过他们，哪怕是龙，哪怕是两只兽，哪怕是政权跟宗教，我们已经胜过了。一起四路约翰讲说，我们弟兄胜过他，是靠什么胜过他？羊羔的血， 羊羔的血会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羊羔的血是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已经胜过撒旦跟兽的指控。我们永远一定会面对兽跟龙的指控，但是你记住，这里讲说他们没有办法指控我们，因为我们有羊羔的血洗净了。所以无论将来这世界政权兽怎么样指控我们，使你感到难过，记住我们已经胜过他，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第二，我们胜过他是因为我们有做见证的道，基督的道能够胜过这一切的欺骗谎言，我们胜过他。所以你要相信，你要好好的回到上帝的话语，与上帝的道胜过撒旦，胜过这世界的欺哄，胜过兽的愚弄跟恐吓。基督的道很重要，所以你们不要轻看在儿童主日学所上的课，不要轻看在教会里面教导你们的课，每天你读经寄给你们东西，你们不要轻看，那是基督的道。第三，我们能够胜过是因为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不再爱惜自己的性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圣灵充满，得胜的生命，圣灵充满。所以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知道你当讲什么话。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永永远远被上帝话语所安慰的，有把握的，有确据的，勇敢的面对的，而你知道没有人可以动你的，除非上帝许可。哦，第十二章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这句很宝贵的话。十二章十三章都在讲龙多么可怕，两只兽多么可怕，这一节你要读，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羊羔的血，也因着自己所见证的道，基督的道，他们虽然致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很宝贵，是圣灵充满 的生命，是外面的人敬拜受的人没有的生命。所以因此你不会贪爱这世界，哦，我的得失，哦，我经济，哦，我没有工作做怎么办，你别怕，上帝会眷顾。如果你必须贫穷，最近我读到一句话很宝贵的，他说你如果必须贫穷，而上帝认为，让上帝认为贫穷使你能够得到更大的祝福，你就贫穷吧。但是如果上帝认为富足使你更蒙福，你就富足吧。上帝在掌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还要记住，有智慧的看透这一切。你还记得大尼礼书第二章，这里给我们看到第四十五节，还记得这个照片吗？大尼礼这里谈到巴比伦王，他想到他有一个梦，梦见里面他就看到有一个像雕像，代表不同时代的雕像，就是敬拜神像，还有他的权威，这代表着世上的政权还有宗教的一个混合体，从很强的一个头慢慢的来到腿的时候，这世上的政权，世上的宗教会越来越虚弱，最后是被一块石头，从天上降下的石头给打碎打败。这石头是谁？基督。所以你读大尼礼书第二章四十五节的时候，你也要想到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三章，因为他在讲同样的事情。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兽，看到的龙，但尼尼在他意象里面也看到了，但是他更看也看到有一块石头是代表基督，把这个雕像，把这个兽，把这个给打碎，把这世上的政权，世上的宗教给打碎打翻了。你要相信这个。所以约翰读大尼礼书，他同时写下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三章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有智慧。所以这个是时代，我们是需要活在这个有智慧的时代，看透这一切，看透这一切。你们要有智慧相信这一点。你看这句话，在过去历史2000多年以来， 都不断地发生一件事情，世上的政权跟宗教不断地要教会来随着时间改变，宗教政权不断地要逼使教会改变，随着时间改变，但是讲的人呢，讲的政权呢，讲的宗教呢，如今已经不在了，但是上帝的教会依旧存留，这是智慧。所以我们要相信，无论是大人小孩，如今你看到的是一个敌人，龙、两只兽、政权还有宗教这个对象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的来对应，并且靠着基督的能力，圣灵的能力，靠着基督的宝血，靠着上帝所赐下的道，胜过这一切。就算我们必须离开这世界，我们也是得胜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了。这是智慧。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你来提醒我们。主啊，你就保守我们，你必然会保守我们到底。你主，你不单让我们相信圣诞节的基督，你也是那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上帝，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接受，让我们有信心回应，并且让我们有能力的来活出来。主啊，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人，我们是蒙神所盖印的人，你必然会保守我们，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胜过这个龙，胜过政权，胜过假基督、假宗教。求主你坚定我们信心，无论是大人小孩、老人年轻人，在我们存活的日子，我们就存着这样的智慧的来信靠你，并且相信你是永远得胜的上帝。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